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这一次联命成长与中国宣教的培训营联命成长与中国的宣教，在这个培训营会里面，点出两个重点主题，就是一个是生命要成长，所以属灵的生命成长，灵命成长，生命带出使命。中国宣教，我们是华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向我们骨肉之亲传扬福音，带领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生命和使命，那在今天晚上，在这堂信息里面，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生命，那明天下午我们来思想使命，大会的目标，灵命成长以及中国宣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请看圣经使徒行传，你翻到使徒行传第22章18节，请翻到《使徒行传》第22章第8节，讲到使徒保罗，22章好，我们一起从第6节来念到第10节，《使徒行传》第22章第6节到第10节，请。上将近大马色，主耶稣荣耀福音大光照着他，那对他说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的回答里面，在第8节说：“主啊，你是谁？”使徒保罗当他听到主耶稣向他说话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位向他说话的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当主耶稣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啊，拿撒勒的耶稣。”那第二句话，保罗问的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那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我将所派你的一切的事告诉你。”所以换句话说，使徒保罗，当他来到人生最关键的时刻，他遇见了复活的主的时候，他只有两句话要问。第一句话就是：“主啊，你是谁？”家庭姐妹，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听到主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当你知道他是唯一的真神、唯一的救主、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拯救的时候，你有没有对主说：“主啊，你是谁？”你到底对主认识有多少？这是你第一个应该要问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对着生命的主是谁，你需要认识。当你认识这位生命主是谁，当你知道你从他那里得到新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接下来第二个你要问的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前面第一个问题是生命的问题，主啊，你是谁？ 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一个使命的问题。没有生命，不要谈使命，因为只有生命能够承载使命，生命才能遵行使命。但是如果你有了生命，但是你没有使命或者不遵行使命的话，你的生命是在浪费生命，不遵行使命的生命是浪费生命。所以生命与使命，灵命成长与中国宣教是一体的两面，不可分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开始思想，靠主恩典主的话语来面对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主啊，你是谁？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实在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话语。主啊，若是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如何生活呢？我们怎么认识你呢？主啊，恩待我们今天晚上透过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更真实的认识你，好让我们对你的认识是一个生命的认识，不是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了解知道。让我们生命经历主话语当中的改变，就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对你真实的认识里面，好叫我们在你所赐的新生命里面可以承担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主要与我们同在，向我们的心说话，恳求主圣灵宝贵是引导我们进入主话语的真理。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们都是你的仆人，都是你的儿女，把底下时间恭敬仰望主的手中，每一颗心交到主手里，让每一颗心在这里，每一颗心完全的归属于主。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们。保罗问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其实不是他唯一问这个问题的人，不是只有他这一个人。那今天你看那报章杂志啦，啊，这些特别最近这个达文西密码电影啦，啊，其实说穿了也就在讲这个问题，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当主耶稣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他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门徒回答说：“主啊，他们有人说你是先知一位，你是耶利米，你是基督，你是谁谁谁，你是弥赛亚啊，随便他们说吧啊。”主耶稣问下面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世人如何认识主耶稣？你可以从这些报章杂志流行的小说哈，什么犹大福音啊，这些犹大祸因啊哈，那个达文西密码哈，是毒码哈，不管你怎么去想听这些，这个也不是新闻的，古往今来太多人要重新解释耶稣是谁，不知道圣经这个真正的启示。但是基督徒不能这么迷惑。我们读到一些资料报告说，这个因为读了达文西 Code 这本书啊，或者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访问说，问基督徒啊，你说你宣称你基督教徒，你读了之后这本书、这个电影对你有影响？大约统计数字很多了哈，我的印象是大概20%的这个被访问的基督教徒说啊，我们被改变、被影响了。我觉得这本书讲是真的。啊，至少还有大约20%左右的这个自称自己基督教徒这样回答了，其实这也不为奇的。连这个 Dan Brown 他自己本人也说他是基督教徒，你知道吗？他说他是基督教徒，我都不知道他是哪门子的基督教徒了哈。但是他说他是，所以说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很多啊。全世界啊，根据统计资料，60亿人口，至少有24亿人会说我是基督教徒啊。我信耶稣基督，那到底他怎么个信法就不知道了啊！里面包含了天主教、东正教，也包括基督教，还有其他这些啊。那无论如何，主在问你我们一个他的儿女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蒙天父指示被圣灵感动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主耶稣就说：“这西门巴约拿，这是彼得的名字哈。当主耶稣讲西门巴约拿的时候，就是西门啊，他原名叫西门啊，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啊。西门，这是有时候你知道哈，当你要跟你 太太或跟你先生很慎重讲话的时候，你就会直不起名，对不对？某某某，我告诉你啊，刚刚这姐妹有做的见证，可能也用过这样的名称啊。所以当主耶稣正式称西门的名字，这是那时候的名字这样叫，所以古代人名都是谁谁儿子谁啊，嫩儿子约书亚啊，约翰是西门的，西庇太的儿子啊，雅各约翰啊。那主耶稣郑重宣告说：“西门巴约拿，这不是属血肉的事的，我天上的父子是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所以主耶稣把他教会建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呢？有很多的讨论讲究，我们在这里不谈了。但无论如何怎么解释，这个磐石一定是指对基督耶稣真实的认识，也就是彼得所讲的这句话，圣灵感动他所说的，那就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当保罗在大马士路上蒙光照，他问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我不晓得在你重生得救以后，信主之后，你有没有真正问过主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使徒保罗他问这个问题，他很清楚，他从那时候起，他知道是基督耶稣之后，他人生完全不一样了。你可以说那是保罗他重生得救开始，他领受使命开始。当他到他生命最后一刻，在罗马的地牢里面等候死刑的判决和执行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一卷有血有泪的提摩太后书。这个注释家说，每当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真正用心读的话，你的眼睛一定会有泪水出现的，那是不可能不流泪的。如果你真的是像保罗那样，像提摩太那样来读这封书信的话，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原会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个书信的开头，保罗书信开头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保罗是这样来介绍自己是谁。那在这一封最后他所写的书信里面，他介绍自己的这个方式，这个措辞是非常特别的啊，奉神的旨意啊。保罗啊，是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奉神的旨意啊。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他是照着什么呢？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在这里，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候，他仍然见证说他是照着基督耶稣生命的应许啊。这一个死刑犯啊，快要被执行死刑的死刑犯，他说这是个生命的应许。显然的，大马士的光照在他生命中留下那不可磨灭的这个印象，就像摩西火中荆棘的印象，他一生中成他支持他的力量一样。所以使徒保罗他一生遭有多少患难，多少痛苦，但是他永远不能忘记了大马士荣耀的光照，主耶稣基督复活主向他显现生命的主，生命的应许，因此他成为使徒。什么叫使徒？当然这是指亲眼见过耶稣复活的啊，这些像那十二使徒。广义来说，这个字意思是奉差遣的人。今天来说，广义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使徒。我是讲说，我们都是有使命的门徒，被差遣的人。当然，我们不是那十二使徒，我们不是保罗哦。今天再也没有这样的传达神的话语启示的使徒了。今天却是许许多多领受大使命的门徒，在各地宣扬主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就是广义来说，我们都是有使命的门徒。所以保罗在这第一节介绍自己说，他是按照说生命而领受的使命。你看，从他从他们就一开始问的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到他最后快要离开世界，写下这句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按照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按照神的旨意，我 成为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弟兄姐妹，因为保罗对主耶稣有真实的认识，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他在第十一节说：“我为这个福音奉派做传道，做师父，做使，做使徒，做师父。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如果在这一切苦难中为了传扬福音，他如果不传福音的话，他可以享受很多，他以前就享受这些权利。比方说他是加马列门下受教的最棒的法利赛神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也能够有特优的这个成绩，而且有热心主宗的这个宗教去逼迫基督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不够，还要从大祭司里面公文到这个大马色去。他能够在这个斯蒂凡被害时候替那两个做假见证的人看守衣裳，表示他们是同党的、同伙的。他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激进分子，是一个政治行宗教政治行情看好的。只是他先前与他有意的，如今都因为认识基督耶稣而当作是有损的。他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要得着耶稣，他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认识是个生命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一个单单一个资料上一个 data 的了解而已。我记得去年我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啊，到美国大城市教会去讲道。那讲完道之后呢，我到这个洗手间去哈、啊，去上洗手间。那时候在洗手间里面有两位伯父哈、啊，都是年长的伯父，在那里聊天。他们在说啊，说今天的讲员，我的耳朵立刻竖起来了。我很希望不是那种希望，就我想听听这两位长辈在我的背后议论我什么啊？是要批评我什么？我注意听了，我要有什么留意要改进哈、啊。这两位长辈有一个说，今天这个讲员啊，听他的口音不像广东人。那个教会是广东人为主的教会，很多广东人哈。那么另外说，我听他的口音说，我听他的不像江浙人，到底是哪里人呢？这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冲动，应该说感动吧，我很想告诉两位伯父，我告诉你我是哪里人，你们就不用瞎猜啦。他们不知道我在那里，原因何在？可能是因为教会很大很长哈，所以呢，我在前面讲到他们看不清楚，我来他们不知道是我来了哈。那从听到这个声音来判断这个人是何方人物哈。那其实这个是小事情，我是哪一省人，我的口音是什么样的吧，都没关系，这是小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有兴趣研究知道，他们可能知道我一些事情，听过我讲一篇道，听过我的声音。但是他们不真正认识我，他们不认识我。当然我说这也不重要，但是对主基督耶稣来说，如果你只是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他真理，可能因为你没有真正认识他，与他连接生命改变的话，你就不能脱去以前行为上的旧人，你的生命就不能更新。难怪信主多年还在原地踏步。那我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时候，碰到有一种人，我实在觉得很难过，我很怕我是这样的人。这些妇女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不是有歧视是妇女，我说弟兄姐妹都一样啊。常常第三章讲，常常学习，却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么认真的查经团契聚会，可是信主两年十年三十年之后还是知道你听过四个属灵定律吗？就永远知道三点四律五步六法，别的通通不知道。原因何在？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不幸的是现代的人呢， 耳朵发痒，耳朵发痒，什么叫耳朵发痒？就是说，你知道耳朵痒的那个情形啊，不需要表演就知道了，抠它，越抠越痒，越抠越舒服，越想去抠它，就这样，挖它哈，就叫耳朵发痒。越想听一些新奇怪异的道理，包括像达文西密码、犹大法、霍因书这种东西，没有任何历史事实根据，编撰、铸造、想象，却是畅销书、流行的原因。原因何在？人们耳朵发痒，掩耳不听真道啊！所以可怕的结果在这里：耳朵发痒，听那些怪异新奇教训，但对真理不感兴趣，对真理掩耳，对那个新奇怪异的道理耳朵发痒。那当然，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有时候参加一些查经聚会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里面生气，真的会吐血啊！为什么呢？因为谈了半天，不再讲圣经，再乱讲一通，就是各说各话，到最后带给人很有礼貌，也没有结论，大家散会了。那何必去？这不叫做查经啊！这不叫做查经，这叫什么呢？分享无知，是不是？如果我们落到这个光景，难怪我们对主耶稣认识永远是那个若即若离的哈，好像是那么一回事，但是又不太有把握。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云去，对主认识都是隔着一段距离，所以一听到尾声现身这种聚会就不想来参加了。听到那些好听好玩的哈，家庭啊、婚姻啊、亲子关系的讲座啦、啊，什么人是中年危机啦、啊，等这些，我不是说这些题目不重要，但是你说对主没有真实认识，你也不能对这些题目有真正的明白认识。好，所以我们对主要有真实认识，像保罗这样所说的，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呢？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叫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以弗所第一章第十六节，十五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在这里使用这个“真知道他”这个特别这个字，“真知道他”，真实的知道。所以可见呢，可见哈，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当时的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会友，或者是今天的我们，有可能对主耶稣认识知道是不够真。又不够实啊，不够真又不够实，就像早上今天唐牧师讲的，不够真又不够实。如果对主耶稣有真又实的认识呢？你需要什么？底下说，这里说到这个圣灵，是智慧启示灵，在我们心里光照，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眼睛，使我们知道三件事。第一件事，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件事，他的圣徒你我身上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件事，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就是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你看见吗？你知道你所得的恩典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在我们生命要得的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荣耀，我们要经历神的大能，那是从死里复活大能，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浩大。我们知道这些吗？我们体会这些？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只是单单知道而已，我们没有真实的真认识主耶稣。那中文里面呢，容我做一个区分，知道就是知道一些资料哈，认识是比较更深入了。你可能知道我，但是你不一定认识我。那两位伯父在那个教会，他们知道我，听我讲的，不认识我是谁。那我的妻子，我的师母，他深深知道我是谁，他还爱我，那真是神恩典了。所以认识跟知道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这样区分的话啊，那真正的认识，使得保罗可以在刚刚读到的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啊，因为我知道，我深知，我认识我所信的是谁，深知所信，真正知道。好，所以在这里第一点我们看见了，对主耶稣的认识，或者世上所有的知识 knowledge 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真正深入的认识，一个是肤浅的知道而已。那关于这两种知识，这两种分法很重要。第一种知识就是肤浅的知道，这叫做 informational knowledge。information 资讯上资料上知道，那这是数据啊 data 等等。那关于这样的知识是世人所追求的，这样的知识也叫人自高自大，谁拥有越多的知识 information 谁就拥有权利，是不是啊？今天是这样，所以从小就要叫小孩好好念书，越多知识，知识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权利，就是力量。那我小时候也相信这样，所以从小就要读书了哈，要跟上这个火车，跟上这个列队，跟不上你就没办法升学了。那但到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大学里面图书馆啊，你参观过的话哈，光是那个书卡，我是那个还没有电脑的最后一代的末代老鼠，就是没有学电脑的哈。所以我年纪很大，今年50岁以上啊，在这里比在座的年轻人算是老一辈，所以不可叫人小看我年老啊。我只是要解释说，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学电脑啊，最后一代没学电脑的。那时候我还要书卡，还要去一个一张张卡翻的啊。光是书卡呢，就一辈子看不完，知道吗？到美国任何一间大学，包括这大学，你一辈子从现在开始穷，一生都去光读那个书卡片。当然现在有电脑啊，因为电脑查书，你把电脑上的每一本书的资料去读一遍，只要读那个小小的那个资料，把所有书全部那个书卡上的资料全部读完哈，你还没读完，你人生已经结束了。这么多的书怎么读得完呢？就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里面，你要得到是真理的知识，是敬虔真理的知识，不是读越多书越好，不一定的，看你读的什么书。那么如果要比这个哈，比这个internet 啊，哈哈，有时候 internet 这个去 surfing 去上网啊，互联网去走，常常我看见，有时候我在说小孩，你怎么进去你就出不来了呢？啊，其实有时候我也上去，光看要看这些 email 啊，查一些资料，通通可以看过，可以看几个小时看不完的。难怪我知道有些人会上瘾啊 ，addiction 上电脑上瘾 ，internet 上瘾，原因何在？太多东西了。在上面 serving 会在里面淹死，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出来的话，最好别进去。那这个资讯的泛滥今天已经太厉害，你 Google 什么查询这些网站，你只要按你什么大概资料一大堆都出来，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看见姐妹，如果要追求这种知识的话，你知道全世界最聪明的那一位是谁吗？你知道是谁？古往今来最聪明的一位是谁，你知道吗？我说追求这些 information 啊，会告诉你答案是魔鬼先生 ，the devil。他是灵界的受造物，他不是无所不知的，请不要误会了哈，不要错以为魔鬼多大。魔鬼不是无所不能，也不是无所不知，也不是我无所不在的。很多事他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如果神定义不要让这个试探成功，他试探不会成功的。他设计来害你，想了很多点子。你千万别跟他讨论辩论，你绝对输给他的。夏娃已经输给他了，你不必跟他再辩论了。你是用神的话才能胜过他，对不对？所以他拥有很多的知识，我不说是全部，对，因为他是既然是灵界的，他大概大英百科全书下一秒钟就读过了，对不对？他可以用很多的知识，甚至他也可能知识比你我还多。我想当然啊，他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比你比我还强。他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他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的，他知道耶稣是救主。你所知道的基要真理，他全部知道。他一定知道这些所有神学课本2000年来写什么东西。但根据雅各书第二章告诉我们19节说，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就是战经。所以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通晓这些基要真理 ，So what 又怎么样呢？魔鬼也知道。但是魔鬼只知道他没有深的连接认识，所以这些知识反而叫他自高自大。他原来是天使长，拥有很多的知识，但他却窃夺神荣耀，想要与神相争，与神同等，他就犯罪堕落。 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责备我们，警告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到末日，你们不是有许多人你们必有许多人奉我的名说，不是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参加灵命成长中国宣教培训营会，热心服事吗？主说怎么呢？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哇，一个人可以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知道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却是一个不认识主的人，或者说被主所不认识的人。当然主耶稣讲说，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我不认识你们。他当然知道谁叫张三叫李四王五马六，他都知道。哈利才说，你和我没有生命的关系，我不认识你，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所行的恶，但是我和你没有生命的关联。因为什么？因为你和我没有生命的关联，你对我就空说主啊主啊，你没有真心遵行天父的旨意。你虽然传道赶鬼行很多的异能，做很多的侍奉的事情，但是你和我的生命有连接，你不真认识我，你只知道了，那是个可悲的事情。那主为什么讲这段话呢？他爱我们， 他管教我们，责备我们，所以我们要发热心的悔改，不要变成这种人，不要只知道主啊，这个能言善道，但是生命里却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当我们生命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生命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教会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不是恩赐的问题，今天教会里面我们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所以这个资料上的知识本身不一定是坏的，甚至需要的。我们需要圣经的知识，但不能徒有圣经的知识。我们需要是有生命的认识，要不只是 informational， 然后要 transformational， 带来生命改变的认识 transformational。这个生命改变的认识是怎样的认识呢？请你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主耶稣的祷告里，他对天父祷告说。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就是，这就是永生。什么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永生就是认识真神，认识基督。哇，这是永生的定义，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的。什么是永生？就是生命的相交，生命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得救了？认识耶稣，我们不断的认识耶稣，永远认识耶稣，在新天新地里也继续认识耶稣，这是永远的生命。因为这永生就是生命的连结，生命的相交，生命的认识。所以永生就是认识真神，认识耶稣基督。当你真正认识真神，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在人永生里面。如果你只知道耶稣，知道真神，知道这本圣经，不表示你真的在永生里面了。你还记得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啊，分饼啊，五饼二鱼，五千个男人吃饱的这个神迹，你记得吗？啊，福音书的记载哈、啊，当然五千个男人加上妇女和小孩，福音书告诉你妇女小孩合在一起呢，至少有一万多人吧，对不对？姐妹都是比较爱主的嘛，对不对？要不然为什么上台做见证多半是姐妹呢？所以弟兄五千人，姐妹至少有五千五百到六千人吧。再来小孩，那小孩谁带呢？我们都有儿童节目嘛，对不对？所以小孩至少有两三千人，我们就姑且说有一万两千人吧。你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六章，当他们吃饼得饱之后，后来又来找耶稣，对不对？来找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说了，明说了吧，你们找我是要为了吃饼得饱。不错，他们看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哇，永在他为王了，你知道吗？你看，哇，他能医病，医好我们疾病干渴，又能让我们吃饱肚子。你要知道，在那个荒郊野外，你召集了五千个男人，可以做游击队领袖，你知道吗？ 可以起来做这个反抗罗马政府的这个义勇军啊，如果他们要逼耶稣为王，那耶稣就独自就要山上去祷告，他不照人所认识的方法来做事，他只单单遵行天父的旨意。当这些人再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个必朽坏的食物效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效力。什么是存到永生的食物？永生认识耶稣基督，永生认识真神。我有食物吃，就是遵行了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的生命最需要是认识耶稣，遵行他的旨意，做他要我做的工作。当主耶稣把这宝贵真理讲明之后，啊，这话甚难，谁能接受呢？所以有许多人就不再与耶稣同行，就退却了。当你讲了一篇很清楚、忠于圣经的信息之后，你的会友会减半，从一万两千人最后变成十二个人。主耶稣对着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我真的喜欢彼得，他真是同会主席啊，门徒团团长。他又被圣灵感动，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大，我们还跟从谁？我们知道是上帝差圣者，你有永生之道，永生就是认识真神，认识耶稣，我们还要跟从谁呢？”亲爱的姐妹，对于主耶稣认识必须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认识，这是个真实的认识，不只是肤浅的知道而已。那么谈到这个生命的认识，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六章，在当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更把这个宝贵真理讲出来。我们先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再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吗？约翰，我们是查经信息，所以我们会翻很多圣经哈。我宁可你多听神的话，也不要多听我讲一些其他的话，所以我会请你翻很多圣经哈。那我想对你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看一下第一章，我们一起念第一到第五节好吗？请。
听到我们起初没有生命的号，这就是我们所听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我们的事情。好，我们读到这里，所以神就是光，我们是在他的光里面与他相交，他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是生命之道和主的生命的相交。所以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这生命我们也看见，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的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生命的传递，永生，永生。约翰一书是讲到永生的书，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章十一节、十二节说得很清楚，这见证神的见证，神做的见证，这见证神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小子们啊，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知道自己有永生，在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有永生，所以认识他就是永生的本身。这个认识是生命改变的认识。所以我们讲到，我明白了这两种不同，一个是一个资料上 informational knowledge， 那是一种知识，但是我们后面讲这个是最重要的 transformational knowledge， 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认识，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重生得救说需要经历的。若是没有这样的生命，无法承担那个使命。
关于这两种认识，这两种知识，一个是知道，一个是认识，一个是资料的知道，一个是生命的认识带来改变认识，这两种的对照，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讲很清楚，就在哥林多前书，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当保罗谈到论到既有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哈。好，我们从第八节的后半开始讲第三节啊，请。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
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的。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好，我们读到这里，请注意看，这里告诉宝贵的真理啊。第一点啊，所以第一点，真正的认识，真正的认识，不是这一般所说的叫人自高自大的知识，知识，因为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所谓自高自大 ，the knowledge puff up。你知道什么叫啪啪？你有没有吃过爆米花呀？哈，把它放到麦克里面，啪就爆起来了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吹气球吹泡沫啊？一吹啊，大气球起来了，但没有多久就破了。这种叫啪啪，就是说叫人自高自大，这里面是空的啊。那这个自我中心的来学习知识、认识知识，这叫自高自大知识。所以我们说到，所以知识之所以变成肤浅，是因为他是自我中心的来，一切用自我眼光来看。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就像达文西密码这些作者所说的，我觉得耶稣应该是那样，他觉得应该是那样。人说他是他是谁？圣经告诉我们，记得耶稣他是谁。所以这个你在来到神面前，一定要放下这种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心态。当你自以为是的心态来看耶稣的时候，你戴上了有色眼镜，你怎么看都是看你想要看的。他成为一个阿拉丁神灯。借祷告搓搓手又出来的大力士说，某某你要我听你做什么，成功神学啊，这个财富名利学和地位也滚滚而来，这些是可能是畅销书所追求的，只要你向耶稣祷告你什么都有了。那事实上这对耶稣的认识是错误的认识，是这个无饼二鱼吃饼得饱的这些人想要认识。那圣经告诉我们，一切自我中心的，你没办法放下自己，所以你所有的吸收的认识关系都自我中心的。这个二十世纪有名的不说这些人的名字哈，说到这个所有的关系有两种关系，一个就是马丁布伯说关系有两种，一种叫做我他关系 I it relationship 啊，这种是自我中心的认识，把对方当作是个物品，一个满足你需要的东西，所以我的妻子变成我的电锅、冰箱、洗衣机了，我的丈夫变成我的面包山、摇钱树了。啊，他如果不能满足这个需要的话呢，就再见了。啊，这些就是自我中心。但这样是单向的，予取予求，自我中心，不是真正生命的位格、位格的交流关系。第二种关系 ，I you I now relationship， 这种关系，对方是生命的个体。我也是生命个体，是个 person to person， 位和位格之间关系。那这个当这样的说法提醒我们，不要把别人当作是一个被我们利用牺牲的物品。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不要把上帝当作是我们利用的对象。虽然他蛮有怜悯，但是他不会让你利用他，他不会让你去活在那个错误的你自我中心里面。你说我不是照我本相来到耶稣面前吗？啊，不是有歌这样讲，照我本相来到这边，不错，主是照你本相拯救你接纳你。但是当你来他面前的时候，他不会让你继续按你的本相这样下去，所以他们管教你，让你改变，从这个垃圾堆的废墟改变成圣灵所居住的圣殿，你知道吗？所以就为什么解释？因为我没信耶稣以前，不什么事都没有吗？一帆风顺吗？就信了耶稣之后，苦难连连。写明那个真理，上帝在你生命动工了，或者说另一方面说，魔鬼看到你现在是有战略价值的人，要来对付你了。以前不需要对付你，反正你对他来说 不会造成任何威胁。现在不一样，你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解释我们基督徒生命里有许多的苦难，而这种苦难当然畏罪受苦不用提了，这根本不能提，是自作自受。但是畏受逼迫畏受苦，原因是神容许这样的试炼临到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经过试验之后，那忍受试探是有福了。经过试验之后，主必赐给他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所以神操练我们啊，透过这些苦难，我们更可以和主有更真实的认识和相交。这世上自我中心、自高自大之事，根据圣经上所记载的话，你可以看见很多的描述。比方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到是今天今世的知识，这个世界的知识；或者说，《哥林多后书》五章所说的是外貌的认识。比如说五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说：“啊，以前我们凭着外貌来认基督，如今不再这样认他了。”以前我们凭着外貌来认人、认基督，对，外貌是什么意思啊？你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好吗？第五章十六节，所以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个外貌是什么意思？你看那小字写什么？有人说肉体 according to the flesh， 什么叫按照肉体呢？这个字是就按照就是属血气的，按照今生今世风俗，你对照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什么呢？以前我们那是死在罪恶法里面，顺从今生今世的风俗来行事，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在背逆自己心中蕴含的邪灵，本为可怒之子，我们以前和他们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一个按照外貌、按照肉体、体贴肉体，就是一样的一个 according to the flesh， 就是死亡。体贴圣灵，生命平安。所以，按照肉体过生活是今生今世所有老亚当、老夏娃过的生活方式。那照着这样子来认耶稣基督，你不会真的认识他，你只会知道他一些，觉得像魔鬼那样知道罢了。但是如今，我们不再这样凭肉体来认基督耶稣了，我们还在生命的认识、生命相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个新造的人过新的生活，在永生里就是不断的真实的和主相交，认识耶稣基督，就脱离这种自我中心的外貌的认识、肉体的知识。那这个知识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节说到是，这个今世将要败亡，有权有贵有位的人将要败亡的知识智慧啊。所以这个只是自我中心，是这个属这个世界，是属情欲的、老我的、肉体的，更是要败亡的。如果你追求这个下去，你会死在最终的。对这个知识，在圣经描写说是既有限又不完全，是男主人认识上帝。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五节说，我们在神面前的征战的兵器并本来不是就是本不是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那撒旦坚固的营垒啊，除去这一切男主人认识神自高自大之时，将人所有的心意都维持他都顺服基督。所以这个叫人自高自大之时是这样，是被魔鬼弄瞎的心眼，这个世界神魔鬼所迷惑世人的，这被称为是似是而非的学问，敌真道的学问。好，以上这些我们看见这个特征是这样。那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当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你会看见这个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啊，自高自大。第二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句话很妙啊，你仔细想一想，神的话真的很奇妙。这个自高自大的人，知识叫他自高自大，若有人他以为自己知道很多吗？但他的知道，这个知道的原文是表示说，我有完全的认识 ，full complete knowledge。原文的时态是这样的，是以为自己知道所有的全部的事情，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千万不要这样骄傲，就想还有什么是我们教会所没有的，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读过的？这种叫做自高自大的。这里说的是以为自己知道所有、知道一切的意思。其实按照他所当知道，他应该知道，他仍然是不知道。这个他人不知道是他根本never ever be。
begin， 他还没有还没开始。所以按照他以为他知道很多全部，但是他知道了对真理敬虔，就真神的事根本还没开始。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开端的啊，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不敬畏耶和华，你根本还没开始。认识至圣者才是真正智慧的聪明。我读到2005年，我读到一个消息让我很痛心哈，我还特别把它捡起来留在这里。说在美国哈，2005年有一个有名的神童叫做 Brandon 啊，叫做 Brandon Bramer 弗雷默，他很厉害，神童啊，1岁半就学会自己读书写字，3岁弹琴，4岁是钢琴比赛的常胜冠军，10岁就高中毕业了。6年的中学课程只花了7个月就读完了。他轻松进入大学，选修科学啊，10岁就高中毕业进大学了，选修科学生物与社会学。但在2005年3月15日，他在家中以手枪射击头部自杀，年仅14岁。布雷默没有留下什么遗书，全家的思想。苦思他为什么要自杀？你们读过的新闻没有啊？啊，读过哈。那其实呢，布雷默的母亲他自己说出了答案，因为这个孩子从一出生，这个父母就发现他很聪明特别。他的这个很有天赋，但是呢，他后来爱上了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所以不要说这个书不害人，这个书害死不少人了哈。他高中毕业呢，把哈利波特，他就是哈利波特迷，把他头发染哈利波特的这个深色头发，戴上那个金边眼镜，披上红披风。他模仿哈利波特，死前他放弃从小学的古典音乐，开始来创作很多 CD， 搞这些交轨通灵的音乐啊，他也开始交轨了，编写这个灵界的 New Age movement 这些音乐。所以你看这个孩子这么聪明，你可以说拥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knowledge， 学很快，但他的生命没有改变，生命死在最终。那么这个孩子被他爸妈崇拜，就爸妈让他选择他要选的东西，就让他到最后他选择的自杀。所以让家人和自己都再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如果布雷默的母亲从小教他读圣经，让他认识真神，信靠基督耶稣，那么他不会遭到这种悲惨的下场。我们再看看犹大先生，犹大福音书哈，这其实也是这个怎么讲？只不过是在2年前开始。就说开始曝光的，说有一个古典埃及的这个蒲草文献出来的，那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犹大福音书本身还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把这个所谓的犹大福音书翻译成埃及 Coptic 文字写成的，经过了今年4月的 National Geographic， 把它翻译灯全部曝光出来，还说要带一些这些真品来在美国巡回展览，这个东西啊，最多只能说有可能是所谓犹大福音书的这个翻译而已，还是片段。再来呢，这种福音书你去听了玛利亚福音书、多马福音书一大堆，你加起来零零总总超过100种以上啊，那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根本就是里面是一派胡言，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而且他最早写作日期也不过是主后第二世纪以后的事情吧。180年的时候，这个爱人纽的书里面提到他而已，所以可见他不是第一世纪的。对，那么第二、第三世纪的模仿、抄写这些编撰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就像假如说2000年之后啊，从现在看2000年之后，有人从这个地上挖出一本《哈利波特》。哇，有什么了不起？你挖出一个古代的一个错误的异端写作文件，
不错，它是古文件，可是它讲东西是异端邪说，没有什么帮助、啊。可是人们为什么有兴趣呢？啊，有大翻案这种阴谋论的这种论调，还以后还会有人注意看嘛？那犹大呢，是灭亡之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他说他感谢天父保守了这些他的门徒，因着天父赐给耶稣的名保守这些人，他没有一个灭亡，没有死，除了那个灭亡之子。犹大，主耶稣从启示之后，他就知道他卖他。那你说他怎么选拣选他？是要让你知道，是让你知道什么？一个练习在同工会里面的人，不一定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再来呢，一旦你被同工会里面的人出卖之后，你就想哦，我们当初主耶稣也被他的同工犹大出卖了，你就可以得到安慰了，你知道吗？不表示耶稣是傻，他不知道犹大会卖，他早就知道卖，他还选他，真是不容易啊！让今天我们这些逃往避难的时候，你大有盼望。所以你被同工出卖啊，你不要心灰意冷啊。弟兄姐妹，犹大听耶稣讲到不知道多少次，他亲眼看过耶稣行过这么多的神迹，哎，他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你就知道他对耶稣有很多的知识，第一手的知识，但是却没有生命的认识。彼得犯的罪不亚于犹大，对不对？三次不认，我发誓我不认识的人。彼得就当主耶稣看他痛苦，他知道他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一个人这样当面否认主，为了要保命的人，他还有什么资格跟随主？我们也这样想，不过你不要想你比彼得好啊。我们现在批判他们很容易啊，那其实我们跟他一样的，我们也常常卖主，对不对？卖主卖友，为了保自己的命，在很多方面不同层次、不同程度，彼得犯的罪不亚于犹大，但彼得跟犹大区别在哪里呢？彼得跟主耶稣有深的认识，你看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来跟从谁呢？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对主有真实的认识。那犹大呢？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的什么呢？何必这样浪费呢？这香膏不是值三两银子，可以救济很多穷人吗？他想的这些，其实他是想把他放他的这个他是师傅放他的口袋里，他可以用，是不是？他可以偷拿。所以他所求的是什么？犹大所求什么？不是要真实认识耶稣。所以当他做这个事时，发现良心显得不对了。我卖了我的夫子，这怎么可以？这是不对的。为了三场银子，我竟然出卖我老师，就出去吊死了。他一点都没有把耶稣当他的救主，能够救他，他没有向耶稣认罪悔改。彼得痛哭流涕，主的爱重新到他。他为什么？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因为他三次不认主啊。所以彼得是属基督耶稣，主耶稣有为彼得祷告，对不对？啊，撒那样塞你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彼得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的信心，回头你要坚固你的弟兄。主耶稣他为属他的人祷告，约翰福音十章讲很清，他不为世人祷告，他显然没有为犹大祷告，没有为着灭亡之子祷告。讲话意思说，因为犹大跟主是没有生命的关系，我们千万不要像，所以主耶稣的十二门徒里面有彼得，让我们作为一个安慰和鼓励，一个借鉴。那犹大是让我们作为要痛心疾首，千万不要走上犹大的道路。好，亲爱的姐妹，我们看见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所以有人若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当着他的面不知道，这是犹大的借鉴。他那边知道很多，我跟耶稣三年半了，我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把他卖了不是更好吗？啊，还有什么其他动机是今天这些编撰写出写到，因为他要让耶稣死得很像烈士一样，因为他是耶稣叫他去做的，这些都是骗人的，没有任何圣经历史事实根据。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有爱心才能造就，爱心才能造就，这个很奇妙啊，爱是什么？为什么爱能够造就人呢？这个爱显然不是溺爱，不是滥爱，不是情侣之爱。这个爱是一个真理里面的爱，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跟真理从来不能分开来的，对不对？爱是不自夸，不自我中心。爱不是自我中心。当我说我爱我的师母、我的妻子的时候，因为我认识她，对不对？ 我当我说师母爱我的时候，我常常心里抱怨说，我没跟他讲说我的师母她爱我，她不喜欢我，你懂的意思吗？她爱我，她不喜欢我，有的是因为表现太差了，是不是啊？那这个爱是什么？因为她认识我，我爱她，因为我认识她，是不是？所以说到当我说我爱的时候啊，这个是已经有一个生命的认识了。你可以说我爱吃这个 McDonald's Kentucky Fried Chicken， 我爱肯塔基炸鸡，你真的爱它，你把它吃掉吗？所以你喜欢它罢了，你它吃了它，你就有营养，你有这个口欲而很高兴。所以你可以喜欢什么？你喜欢的电影，我爱那电影明星啊。我碰到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哎呀，这个达芬奇这个密码的电影，我是没不想看。可是那个主角，我是他的这个影迷，我要去看他怎么演的。我爱上这个电影明星小看。那我现在想，你真的爱他吗？你根本不认他，也不认识你。你喜欢他，你是成为他是你的影迷偶像，你被他迷上而已，对不对？那所以要除去心中一切的偶像。”偶像，你只是喜欢他，你不真的爱他，对不对？但基督耶稣，你说你爱他，因为你跟他有生命的认识，所以这样说，爱才能造就你。爱已经包含了生命的认识，而且爱带来生命的改变，不是我们爱了神心爱我们，所以神的爱是改变我们，带领我们跟他有生命的认识。当你说你爱神的时候，你不是说你喜欢而已，当你真的爱神，表明对神有生命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结果必定是爱。没有人真正认识耶稣，都却不爱他。有这种事情吗？有没有人认识耶稣不爱他的？没有这种事。很多人包括魔鬼知道耶稣，他们不会爱耶稣的。真正认识耶稣的必定爱他，要不然你根本不认识他。他最甜美的生命，他比这沙嫩玫瑰花还美丽，他比古董百合花还吸引我们，他是园中的凤仙花，他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良人，他是我们一切真正需要的。这个爱大水不能淹灭，这真实的对基督耶稣爱是个真实的认识。所以感谢神，这样爱能造就我们。当你发现你越爱主越爱人的时候，你的生命在成长，对不对？当你渐行爱主的上帝，爱人这种自己的，你的生命在成长，你觉得人活得有意义，你在永生里面。所以这个爱不是自我中心，带来生命的认识，以主为中心。这个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你看见，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什么叫做爱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在下面第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比较像他显现。圣经所定义真正的爱是有了主的话，有了主的真理，遵行主的话，遵行主的命令，叫真正的爱。所以当我们说爱神的时候，不是一个虚空的话。所以有时候就唱一些那些灵修的短歌啊，敬拜赞美短歌，就是觉得唱完你爱我爱你，可不知道爱什么。你唱那些古老诗歌，发现讲很清楚神的话，因为他是这样子为我舍命，就主耶稣爱你，因为你先爱我啊。主耶稣，你的十架当中，每当我思量奇妙十架的时候，荣耀之主啊，在上悬挂，平生所挂顿觉虚空陛下，主的爱得到我的一切，所以。当然，主你长阔高深的爱，这些爱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显明出来。我们这个爱是很真实，越唱这些诗，越唱就对主越有真实的认识。你拼命唱那些主啊，我爱你，你爱我，他爱他，那这样下去的话，你难怪我们属灵生命就比较肤浅了。所以敬拜的诗歌一定要有圣经的这个真理在里面。好，所以真正的爱是认识耶稣，以及对耶稣为至宝，这样的爱才能够真正造就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前面十二章讲到教会里面需要恩赐，十四章也是如此，但十三章告诉我们，我现在把最妙的道啊，这个最大的恩赐告诉你，或者说这不可或缺，每一个恩赐都是没有爱的话，它可能变成才干，但不是真的恩赐。真的恩赐叫爱，主的爱在里面，我们要学习爱神，学习爱人。难怪保罗说，我宁可说五句造就教会的话， 强说万句的方言。为什么？因为说方言是想要为自己好处啊，灵与神啊灵交。但是说造就先知讲到造就会众的话，造就整体会众。所以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原来我说他会追求一些对自己喜欢要的恩赐。但一个真的以基督爱为中心爱主的羊，他会去追求怎么样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更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真正的爱不是以自我中心，真正的爱是造就教会。爱中说真理，爱跟真理不能分家，爱跟真理分家，爱就变成溺爱乱爱。那么这里说到爱，真正的爱让我们想到玛利亚向高摩主的这件事情。这些门徒包括犹大呢，做领头说这何必这样浪费呢？他们心里没有真正对主的爱。可玛利亚呢，对主有真正的爱，对不对？他主耶稣说人不要难为他，为什么难为他呢？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为什么玛利亚做是一件美事？美在哪里呢？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主耶稣告诉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文士祭司长许多苦害，第三日被杀复活。门徒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到了圣诞周，耶稣进耶路撒冷，主耶稣那几日，他说不多时，人子要被交在这些祭司长们手中，要上十字架。这门徒好像还不太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玛利亚听进去了，他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主耶稣生前就打破这个极贵的纯的真拿达香膏，他是为主安葬预备，要表明主耶稣所献上的祭是馨香之祭，有馨香之气。所以他不是每次，因为他出于爱，他愿意把预备打破，完全毫无保留奉献，全部的摆上。这个三想300天的工资，这一年的工资啊，你要安息日不能做工的，一年出去52天，安息日之后剩下是300天多一点，一整年的工资，他完全摆上了。因为他爱主耶稣，他不觉得是浪费。你要知道，凡是坐在主身上的，绝对不是浪费。我们浪费多少钱，不用说了，对不对？你算算看，你浪费多少钱？跟在主身上绝对不是浪费。若是玛利亚没有做这件事的话，今天我们在普天下传福音，也不会诉说这个事。主耶稣说，在普天下传福音，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这个纪念，什么纪念呢？玛利亚预备香膏完全摆上，散发馨香之气，正是预表基督耶稣为我完全舍己。像以弗所说第五章第一第二节说，基督耶稣舍得自己做馨香的祭物和供物献给神。正如挪亚献了馨香之祭，神悦纳了，所以他就不再洪水毁灭世界。他们讲基督耶稣献上这个馨香之祭，使得神在基督耶稣里接纳我们，不再毁灭我们，我们可以脱离了末后的审判的火。弟兄姐妹，玛利亚的这个爱带出的行动，这个馨香之祭是不只是属灵的含义，也有这个，我今天下午讲过，也有这个 physical 的 aroma， 这个物质鼻子可以闻到的。为什么？跟拉比文献记载，你在这个厨房打破一瓶香膏，楼上卧室闻到，绕梁三日不散。所以，那主耶稣被高抹的时候，是他上十二几天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闻到玛利亚所高抹的香气还在的。因为这个香气安慰了他，这个香气见证主耶稣就是为我们舍那个十字架。这是为什么传福音不一定要说这些事情，要在不断讲为什么？因为这是福音的真意。耶稣基督爱我们，把他最好的献上。玛利亚不会用纤维的一个玉瓶香膏来表明这个真理，你说浪费了吗？一点都不浪费。想想看他死后，主耶稣死后，尼哥底母还有亚历马太义士约瑟两个人来了，尼哥底母带100斤香膏来膏耶稣身体。Too late， 千万不要等退休或死后才把财产捐给教会，你生前就要献上，成为活祭。每次他出于爱，对主真实的认识，这不是偶然的。马大在厨房里忙来忙去是需要的。玛利亚却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在主的脚前听到那个爱耶稣、爱耶稣的生命的香膏，他对主圣灵的事，
他认为在主的脚前听到是何等的重要。
这一件事是那上好的福分，他所选择是不能夺去。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个实际例子：戴德生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宣教，创办内地会，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宣教士，《戴德生传》，中文的翻译在前面的扉页第一页就写上两句话：假如我有千磅阴茎，不留下一磅不给中国；假如我有千条的性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好感动啊！比中国人更爱中国人的外国人。有一次，戴德生他在英国，在约谈那些新报名来加入内地会的宣教士，要看他们合不合格，是能不能到中国去传福音。所以他就把他们召集来了，这几个都来了。那他就 interview 他们，他就问了，最后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选择到海外宣教呢？到中国宣教，为什么？这青年第一个说，因为主耶稣吩咐我们大使命，所以我们要去使外面做主的门徒。哇，标准答案，慷慨激昂，非常好。这是我讲的，不是戴德生讲，戴德生还没讲话啊。那第二个讲了，因为中国在海外有千万的灵魂在死亡黑暗边缘，我们如果不去告他们，他们就会死在那里的，所以我们要去。唯一能拯救他们是耶稣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去。讲了很多，这些都是对的，都是宣教年会我们常听到的话。那听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很受感动，因为这些人是已经报名要去中国做内地的宣教士。戴森听了之后脸上没有表情，我们以为他应该很高兴，哇，这些年轻子弟终于起来了，他愿意跟我去了。他没讲一句话，眼睛面露难色，那个脸上他沉思了一阵子，他说话了：“诸位，你们的动机都是好的，都是可嘉啊，可佩的。但是，我担心，当那个苦难、逼迫、死亡来到的时候，你们还能不能在那里为主耶稣忠心见证、忠心至死？这个，我不知道。”我会告诉你们，你们这些动机没有办法，虽然都很伟大，我要为这些死在黑暗的灵魂，我要传福音大使命，这些这么崇高的动机，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你们没有这样一个动机可以支持你们在那痛苦死亡边缘去忠心为主做见证。那唯一的动机 the only motive 可以让你在那样死亡边缘逼迫的状况里面，你还可以忠心行的为主见证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想我们这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爱我们、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戴德生告诉这些宣教士说，那唯一使你们能够到中国去忍受那样痛苦、逼迫、死亡的那个真正的动机，唯一的动机就是原来基督耶稣爱激励我们。若不是这个原因，再有多么崇高伟大的意向、抱负、意向是你都没有用的。我知道我们以前年轻说，哇，多少学生团契，多少这些就业人士，哇，我们要献身。我不晓得我从小到大，感谢主教会信，从小信徒长大的啊，参加过多少营会，都举过多少支手的。我的同伴同学是这样，我不晓得在座你们有没有从古至今啊，从古早到现在，你举过多少支手？但是那个动机，那个，你能够持续到今天，你还没有失去要完全献身为主的，又有多少？我们意思不是说因为我是传道，所以我做到，不是意思，是说我们服侍神的心，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因为基督爱激励我们，这条生命认识，你不能撑下去。所以啊，有一次我听到戴德生的这个，戴德生 的这个应该说第四代就是戴绍征，他想他告诉我才恍然大悟，他那他说那本书戴德生传啊，这个前面写的若假若我有千磅阴茎，我不留下一磅不给中国，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不留一条不给中国，下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你们中文就翻译没有把它放在前面，哪一句话？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他的千磅阴茎、千条性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才给中国的。亲爱的姐妹，我有爱心才能造就人，因为若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若有人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说他知道，还是不知道。但请你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如果有人真正对主耶稣有真实的生命感变认识，来开始学习爱神，其实不是我们爱，因为是神先爱我们。这个人乃是被神所知道的。请问神知道每一个人吧，对吧？神知道所有他造的每一个人，但为什么特别这个人是被神所知道？乃是这个人被神特别所认识的，这个知道，这个知道就爱的含义在里面。我们想说，哦，若有爱神，正是被神所爱，也的确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但是爱跟这个知道在这里同义词，这乃是被神所爱，这是被神有生的认识。下面姐妹，今天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看见了。我们对主认识，保罗说：“主啊，你是谁？”我那时候起，他对主耶稣有真实认识。他的一生是被主所认识、所知道。他爱主，靠着这个原来基督爱激励我、激励他，他一生受多少危险、痛苦，使他能够忠心为主传扬福音，打美好仗，跑当跑路，守住主名堂。他说他的那个冠冕。公义的观点是爱他主他所预备的，因为一切爱慕主耶稣基督要显现的人所预备的。家人姐妹，愿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来学习爱他，让我们认识他越多就爱主更深。我们请听祷告。让我们在你面前安静的时间，我不希望我们听到的圣经的查经这些只是一个知识。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是你的话语，是圣经真理，是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安静的时间，谦卑悔改，在主面前反省思想，到底我对主的知道或是认识多少，这是个生命改变的认识，这是个带来爱、学习爱主的认识。我们在主面前有声无声的祈求，亲爱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差遣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是的，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激励了我们，你的爱使我们能得胜一切恩有余。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你施恩宝座前谦卑悔改认罪。主啊，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只是知道的，只是说主啊主啊，只是屡次绝志要献身的，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献身。主啊，在你面前悔改，愿你的爱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爱，你的爱才能造就我们。愿你爱我们，我们才能学习爱。感谢主，你也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按主你的旨意被造人。 感谢你万事以先的预定拣选的爱，主耶稣为我们实在是这样的爱，圣灵宝贵施加主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从今天起，我们是学习爱你的人，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以上每一位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祈求，主你都鉴察，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意念，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隐而未现的罪，求主耶稣保血洗净，引领到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感谢主，永生就是认识真神，认识耶稣，爱主耶稣，直到永远。愿主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